发表讲话，谈及中国和缅甸问题。白宫表示将针对中国不公平贸易行为采取行动。美国欢迎台湾在圭亚那设立办公室。
好，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卡拉。美国总统拜登在美国时间星期四在国务院发表上任之后的第一场重大外交政策演说。他表示，美国将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与竞争对手进行外交接触。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荣香给我们介绍一下拜登总统的演说有哪些值得关注的焦点。
这是美国总统拜登在上任之后呢，第一次到国务院来发表重大的外交政策演说。那么，美国政府如何处理对华关系，被许多分析家认为是重大的挑战之一。拜登曾经表示，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那么，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他在演讲当中如何阐述美中关系。
Good afternoon, everyone.It's an honor to be back at the State Department under the eyes of the first American chief diplomat, Benjamin Franklin. Challenges posed by our prosperity, security, and democratic values by our most serious competitor, China, will confront China's economic abuses, counter its aggressive, coercive action to push back on China's attack on human rights, intellectual property, and global governance.But we are ready to work with Beijing when it's in America's interest to do so. We will compe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by building back better at home, working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renewing our role in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reclaiming our credibility and moral authority, much of which has been lost. That's why we move quickly to begin restoring American engagement internationally and earn back our leadership position.To catalyze global action on shared challenges.
美国总统拜登也评论了缅甸军方发动政变之后的局势。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他怎么说。
Over the past few days, we've been in close cooperation with our allies and partners to bring together the international community to address the military coup in Burma. I've also been in touch with Leader McConnell.To discuss our shared concerns about the situation in Burma, and we are united in our resolve. There can be no doubt, in a democracy, force should never seek to overrule the will of the people or attempt to erase the outcome of a credible election. The Burmese military should relinquish power they have seized, release the advocates and activists and officials they have detained,Lift the restrictions on telecommunications and refrain from violence. As I said earlier this week, we will work with our partners to support restoration of democracy and the rule of law and impose consequences on those responsible.
美国目前正在审视如何因应来自中国的供应链安全以及情报威胁，而拜登总统今天的演讲呢，也被视为为未来的美中关系奠定基调。卡拉，
好的，感谢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报道。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周四通过了台湾海峡，这是拜登政府执政以来首次派军舰驶越位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的这条海道。美国军方声明说，常驻日本的约翰麦凯恩号导弹驱逐舰遵循国际法，在这一国际水域展开了常规航行。美国第七舰队发言人凯利表示，美国军舰穿越台湾海峡，展示了美国对一个自由和开放的印太地区的承诺。他强调，美国军方将继续在国际法允许的任何地方进行飞行、航行和执行任务。美国国务卿布林肯上周表示，对台湾做出的承诺一直是坚定的和跨党派的。台湾外交部宣布已经在南美国家圭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美国政府对这一里程碑式的协议表示欢迎和称赞。台湾希望此举有助于在加勒比海地区巩固邦谊和并和相关国家拓展实质关系。来看报道。
台湾外交部发言人欧江安台北时间2月4日宣布， 台湾与圭亚那经协商达成共识，决定在圭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
我们设立一个台湾办公室 Taiwan Office， 双方并决定已经从1月11号的时候我们已经签署了社处的协议。台湾办公室已经从1月15号的时候展开了一个初步的运作。
他表示，该机构将致力于加强台湾和圭亚那在农业、教育和经贸领域的合作。如果圭亚那未来决定在台湾设立办公室，则将依照双方协议享有与台湾办公室同等的条件和待遇。
我们相信透过在那边设立台湾的这个办公室，也是有助于提升我们在不论是南美洲的一个关系的深化，以及实质关系的往来，或者是在加勒比海地区的巩固的邦谊，以及跟相关国家拓展实质关系。
与委内瑞拉为邻并有领土争端的圭亚那是南美洲第二贫穷的国家，但该国拥有巨大的石油储备。美国国务院负责西半球事务的代助理国务卿朱立中在推特上发文，对台湾在圭亚那设立常驻机构表示欢迎。中国外交部则对此提出抗议。
我们希望有关方面恪守一个中国原则，不与台湾进行任何形式的官方交往。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日前表示，美国应该做好准备，让中国为其在国内和周边地区的压制行为付出代价，其中包括中国对台湾的威胁。
This administration is intent at every level, from the president across the State Department, the Defense Department, every embassy around the world, to speaking with that clarity and consistency of voice. And that will be an important part of our strategy as well.
美国海军的一艘导弹驱逐舰周四通过了台湾海峡。美军官员说，这是美国军舰依照国际法在国际海域的一次常规航行。美国之音电视新闻。
白宫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星期四表示，拜登政府的国安策略是要安内攘外。白宫国安会的组成是根据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与国安考量，特别加入民主、网络科技、印太战略等领域，从各方面来应对美国的竞争对手，尤其是针对中国，并将针对中国的各种不公平贸易行为出手。详细情况请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来介绍。耀毅。
是美国的国安顾问 Jake Sullivan 沙利文呢，他在2月4号星期四的上午参加了白宫的新闻简报会。在简报会当中呢，他重申了这个介绍了这个拜登政府的外交政策还有国家安全的理念。那么他讲说呢，这个拜登政府的国安的理念将会有五大的纲领，这五大纲领分别是呢，第一个，投资美国国内，加固美国的基础。他表示呢，美国必须要先安内才能够攘外，所以呢，像美国救援法案，这个不只是一个疫情的纾困法案，也事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第二呢，则是重建美国盟友关系。他说呢，拜登总统已经跟多国的领导人，包括2月3号才跟韩国还有澳大利亚的领导人交谈，而白宫的国安团队呢，也正在与这些盟友们合作，来推进雄心勃勃的议程。而第三个纲领，则是要重新接触主要的机构以及协议。沙利文表示呢，在符合美国利益的情况之下，要推行新的多边主义。那么包括呢，现在已经重新加入巴黎气候协定。那么4月的时候呢，拜登总统将会亲自主持世界领导人气候峰会。那并且呢，这个现在美国也重新加入了世卫组织。此外呢，也在昨天跟俄罗斯延长了 START， 也就是削减战略武器条约5年。那么这些呢，都是这个第三个纲领的组成部分。而第四个呢，是要重申美国的价值观，包括了已经废止了穆斯林禁令，废止了跨性别者从军的禁令，并且在2月4号呢，拜登总统也宣布，美国停止支持阿联酋在也门的进攻行动，那么也将签行政命令，在全世界来推广 LGBTQ 的同志平权运动。第五个纲领则是美国要站稳正确的全球立场，要来确保美国的全球立场与美国的国安以及民主优先保持一致。那么将指派国防部长奥斯汀率领全球立场的审议，在这个期间呢，将会暂停来从德国进行撤军。这个白宫国安顾问沙利文则表示说呢，基于这些国安考量，拜登政府的白宫国安会产生了一些新的改组，而这些改组呢，正是针对中国而来。我们看一下沙利文今天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Now, of course, establishing a position of strength also means building a national security team that's fit for purpose. And here at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not only have we reinforced and reinvigorated every element of our regional and functional work, we've added a new deputy for cyber and emerging technology. We've elevated democracy as a key part of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s work. We've added a coordinator for the Indo-Pacific, and we've begun an intensive review of our strategies and resources towards the threat posed by domestic violent extremism. Now, our view is that once we have established this position of strength, we will be able to compete more effectively with our competitors across the board, and especially with China in every domain, economic, diplomatic, technological, security, you name it.
那沙利文表示呢，他最近提出了说拜登政府的一个所谓叫做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他解释说呢，在这个中产阶级的外交政策的指导方针底下呢，将会针对中国不公平的贸易行为出手。我们看一下沙利文在白宫是怎么说的。
So what does that mean? What is a foreign policy for the middle class? Well, it starts with how we set priorities. Everything we do in our foreign policy and national security will be measured by a basic metric.Is it going to make life better, safer, and easier for working families? So, of course, that means a different approach to trade policy. We're not about trying to make the world safe for multinational investment. We're about creating jobs and raising wages here in the United States. So our priority is not to get access for Goldman Sachs in China. Our priority is to make sure that we are dealing with China's trade abuses that are harming American jobs and American workers in the United States.So whether it's dumping or subsidies or intellectual property theft or the countries across the world who have engaged in problematic currency practices, our priorities in the trade space will be about the American worker.
而被问到呢，拜登总统已经跟这个韩国总统文在寅通过了电话，那是否拜登总统会像前总统这个特朗普一样跟金正恩见面？对此呢，沙利文则表示说呢，对朝鲜的政策，美国政府正在重新的审议。那未来的朝鲜政策的走向呢，将会跟日本还有韩国一起来协商来制定。那么此外呢，刚才我们新闻当中播报的，包括就是台湾的要宣布在该亚那设立台湾办公室之后呢，美国国务院以及这个国安会都表示了。复合赞同这样的做法，不过呢，就在不到24小时，盖亚纳的这个外交部呢，却宣布了，他现在说呢，持续坚守一个中国政策，并且维持与中国的外交关系。那么这一份协议呢，因为沟通不良，已经即刻终止。卡拉，
好的，感谢耀毅给我们带来的最新的消息。多位美国国会议员星期三提名香港民主运动角逐2021年诺贝尔和平奖。议员表示，这项运动和平推动并维护香港的人权与民主。有关详情，请美国之音记者李一华来介绍。一华。
好的，卡拉，包括美国国会暨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的主席，也就是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和这个委员会的共同主席共和党的这个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在内，一共有9位的这个国会参众两院的两党议员星期三公布了一份在1月31号给这个诺贝尔和平奖委员会的一封信函，提名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角逐2021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议员们在信中表示，这项这个香港的民主运动和平捍卫了香港的自治、法治和人权。如果能够获得这个奖项的话，将能够表彰抗争者足以激励世界的勇气和决心。那么议员还强调，现在有许多的这个香港民运人士呢，在近来呢接连遭到监禁，部分流亡海外，还有更多的人则是在等待司法的审判。那么这些人呢？预计在未来几个月也会遭到定罪这个判刑，那么这些也都仅仅是因为他们透过了这个发表演说、出版刊物、参与选举和集会、和平表达他们的政治理念而被打压。那么除此之外呢，议员在信中还特别谈到了香港的民主运动呢获得了广泛的大众支持，也赢得了国际赞赏。他们举例说，在2019年6月16号的这个抗争活动当中，在人口仅有750万的香港就 就有200万人参加，这是史上最大规模最大的一次抗争活动。那么在这个中国议题上时常发生，也相当关注中国人权议题的共和党联邦参议员共和党联邦众议员史宾斯稍早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也特别谈到了他全力支持这项提名。我们来听听史密斯众议员怎么说。
Well, it says that the whole world is watching, that Xi Jinping has committed very serious human rights abuses throughout all of China, but including Hong Kong, which was a jewel that, of democracy. That hopefully the entire world will refocus. The COVID-19 has made it easier for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o do just horrific things. But we are making progress towards coming out of it. I think people will have more time and interest in, and certainly the Nobel Peace Prize will spark a greater understanding and motivate more people to combat this serious erosion of human rights and democracy.
那么在民主党人方面呢，参议院的多数党党鞭，同时也是这个民主党的联邦众参议员这个德宾参议员呢，他也向美国之音表示他也支持他的国会同仁的这项提名。那么除此之外呢，德宾参议员还表示说，这个他认为这项提名呢将向北京释放一个相当清楚的信息，那就是自由世界和民主世界都相信香港人民应该有权利来为他们的未来进行发声。那么德宾参议员呢是在上一届国会当中呢曾经大力的推动法案来为香港这个受到北京打压的香港人呢提供这个难民庇护，不过这项法案呢在上一届国会并没有获得通过。那么德宾参议员对美国之音表示，现在美国换了新政府，他认为这项法案的前景呢相当的乐观。不过在进一步问到了有关这个法案的进程还有时间表方面，德宾参议员则是回应说目前还没有具体的计划。以上是记者所掌握到的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卡拉。
好的，感谢易华的连线报道。2月3号，众议院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利兹切尼继续担任党团主席一职。切尼众议员此前曾因支持弹劾前总统特朗普而遭到来自党内的批评。2月4号，与他政见大有不同的佐治亚州新当选众议员马乔利格林也将面临另一场投票，决定是否解除他在教育和预算两个委员会的职务。
共和党籍国会众议员2月3日以145-61的投票结果支持怀俄明州众议员利兹切尼继续担任党团主席一职。切尼众议员是美国前副总统迪克切尼的长女，在共和党内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此前在众议院弹劾特朗普前总统时投下赞成票，遭到了一些共和党人的强烈批评。
We really did have a terrific vote tonight, a terrific time this evening.Laying out what we're going to do going forward, as well as making clear that we're not going to be divided and that we're not going to be in a situation where people can pick off any member of leadership.
共和党内与切尼立场大不相同的佐治亚州众议员马乔利格林也面临着一场投票。由于此前曾发表支持极右翼组织匿名者 Q 的言论，散布选举舞弊和其他阴谋论等行为，民主党人占多数的国会众议院将于本周四进行表决，决定是否解除格林在众议院教育和预算两个委员会的职务。众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卡锡批评了格林众议员过去的言论，但是不同意民主党人主张解除他职务的做法。
They're going to judge her on things that were said that she has now denounced before she was ever a member of Congress. I just wonder if they take that same standard.
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对格林的行为可能造成的影响表达了关切。
I did yesterday express myself on that particular new member of the House, and I think I.adequately spoke out about how I feel about any effort to define the Republican Party in such a way. I think that pretty well covers my view on that.
民主党人对于共和党领导层拒绝合作表示失望，同时坚持继续推进解除格林在众议院两个委员会任职的进程。
None of us are happy about.Gathering and having this hearing and then having to report this resolution out to the floor. We had hoped that the Republican leadership would have dealt with this. For whatever reason, they don't want to deal with it. And that's unfortunate. And so we are taking this step.
总统选举之后，在参众两院都占少数席位的共和党人就是否弹劾特朗普总统、如何看待极右翼选民与团体等问题还未能达成一致。如何弥补党内分歧、实现团结是目前共和党领导人所面临的挑战。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在刚刚过去的2020年大选中，社交媒体上不实信息和阴谋论时常出现，相当一部分在中文圈流传。详细情况，请与美国之音记者文浩来介绍。文浩。
好的，卡拉。那么在过去的几个月里，如果你是一位经常阅读社交媒体的中文网民，那无论你使用的是墙外的推特和脸书，还是墙内的微信、微博，那么你一定读到过有关美国大选舞弊的虚假信息。那么我采访的一些资深的媒体人士表示说呢，这些虚假信息的传播是已经到了你不去找他，他来找你的程度，所以可以说是无处不在。那一些阅读量比较广的网民会发现呢，这些信息并不全是中文圈原创的，那不少是来自英文圈。那对此呢，我是采访了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博士林瑶，那他的观察是这样的。
我觉得这里面有一个传播链，就是说首先你要人在墙外，你能看到推特，你不需要天天翻墙的这些人，他们把这个英文翻译成中文以后，对吧，就是说比如说像 Sidney Powell 这样的人，他们一开始发英文，然后这时候有一些人他们把它翻译成中文，然后在中文圈里面就开始传播。比如说有人做 YouTube 频道、自媒体频道的，然后有的人把它搬运到中国境内的这个微信营销号上面去的、微博上面去的。然后这时候下一步就是在中文圈里面墙内有更大影响力的那些人，他们开始进一步对这个事情再进行添油加醋。所以这个我觉得这个生产链条大概是这样的。当然就是说墙内的谣言可能有时候又被墙外读中文的人再回头吸收过来，那个内销转出口了。然后他们又进一步，就是说所有这些谣言最后都越滚越大，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混合在一起。
那么在这些关于大规模舞弊的不实信息当中呢，有一些是单独存在的，但也有许多是源自同样的一些阴谋论。那如果说一条一条的不实信息是树枝的话，那么可以说阴谋论就是它的树干。那么香港中文大学新闻学院的助理教授方可成是这么来形容阴谋论的。
阴谋论更多的指一种思维模啊，我们说一个虚假信息，片段的虚假信息，它可能每条虚假信息它是相对独立的，但是阴谋论它多的是一整套看待世界的事，那看待的方式它是更像于认为相信这个世界背后有一种黑暗的邪恶的势力在主宰，那用做俗话来说可能就叫做背后有盘大棋在传，那一个特征。另外一个呢是阴谋善于从其实并不相关的一些证据、一些信息当中寻找联系，那其实上这些联系不在的，但他们善于非常善于把一些其实根本不相干的信息点联系在一起，然后拼凑出一幅似乎很惊人的这样一幅画面出来，实际上他们是并没有这种事实的根据的，但因为他逐步的从这种分散的点拼成一个惊讶的画面，过程本身其实是一步深入，是蛮有意义，甚至说蛮刺激、蛮吸引的，所以我想阴谋论者对此也矢志不疲，这其中也是一个原因了。
那么像 QAnon 这样的阴谋论呢，就拥有它的大批信众呢。1月6日冲击国会山的许多人就是 QAnon 的追随者。那么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究竟是什么？那林瑶博士是这么解释的。
这里面有几个机制，首先就是说谣言的传播过程它本身是一个筛选的过程，就我们都经常会接到一些诈骗短信、诈骗邮件什么的，它那个短信里面会有很多的语法错误什么的，它的目的就是为了筛选，对吧，就是说你正常人看到这些短信觉得很有问题，我就不理他了，就会去进一步回复他，会去点那些链接的，一定是等于说被这个短信的语法错误筛过一圈，很容易上当受骗了，然后以后一步一步的诱导你就往这个圈套里面下去。然后这个谣言同样也是的，就是说到后面我们现在就是说网上上网的人群是很庞大的，很多人不相信谣言，但是相信谣言的人仍然是很庞大的，一个总数是很庞大的。然后在这个过程中 每一步每外界每发生一个事件，比如说大选结束了，法院不断的把这个 Trump 的诉讼给打回去，然后到国会的叛乱等等，每一步可能都会有一小部分人醒悟过来，就觉得哦，之前这谣言太不靠谱了。但是仍然有数量很庞大的人不断的跟下去，跟下去，跟下去，因为他们可能一开始这个谣言的筛选就是选了那些愿意去相信这个谣言，整个世界观已经发生了扭曲，已经和这个谣言非常的合拍了，所以他们看到的世界是一个充满阴谋论的世界，然后任何和谣言有抵触的信息他们都自动的拒绝，不会再接受了。那这样一个庞大的人群就成为这个谣言不断复制不断传播的这样一个阻力。
那我们知道在过去几个月里呢，社交媒体是对谣言进行了一些监管，那不过这些监管主要是发生在英文圈呢，根据我的采访和观察呢，中文圈的不实信息的流行程度并没有减弱的迹象。那专家们认为呢，推特和脸书是美国的公司，对其他语言圈的状况并没有特别在意，而且华裔美国人在历届大选和政治版图当中的影响力都不大，所以很难受到这些社交媒体巨头的高度关注。那么在墙内呢，微信和微博也不会想要管理，因为不实信息和阴谋论都是把美国的民主体制描绘的非常黑暗，那这也正是中国当局所愿意看到的。那么怎么解决中文圈这个问题呢？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呢。专家们目前也没有什么可以立刻见效的方法。但是香港中文大学的方可成教授是提出的建议之一呢，是加强媒介素养。那么以上就是事态的最新发展，卡拉。
好的，感谢文浩的连线报道。尽管受到新冠病毒的影响，第55届美国橄榄球总决赛超级碗仍然定于2月7号本周日在佛罗里达州的雷蒙德·詹姆斯体育场举行。今年人气飙升的阿曼达·戈尔曼也将登台，成为第一位在超级碗期间表演的诗人。22岁的戈尔曼前不久在拜登总统的就职典礼上以一首原创诗篇《我们攀登的山》而备受好评。
Mr. President, Dr. Biden, Madam Vice President, Mr. Emhoff, Americans and the world. Big tree and no one shall make them. When day comes, we ask ourselves, where the hills of the West we will rise from the wind-swept northeast where our forefathers first realized level. The loss we carry a sea we must wade. We've braved the belly of the beast.We've learned that quiet isn't always peace, and the norms and notions of what just is isn't always just this. But our future first, we must first put our differences aside, lay down our arms, reach out our arms to one another, seek harm to none, and harmony for all. Let the globe.Descended from slaves and raised by a single mother, can dream of becoming president, only to find herself reciting for one.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次再见。